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62到169号。我们继续看信德的几个特色。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特色，信德的坚守，162号。信德是天主白白赐予人的恩宠，我们有可能失落这份无价之宝。关于这点，圣保禄鼓励蒂茂德说，你要打这场好仗，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覆舟之灾。蒂茂德前书1章18到19节。未能在信德中生活、成长及恒心到底，我们必须用天主圣言滋养他，并祈求天主增强他。他该以爱德行事，加德达人书5章6节，以望德做支持，即在教会的信德中植根。162号呢非常清晰。那么信德呢是一个无价之宝，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宝藏。那么在面对这个宝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持守，要保持住这个信德，也就是从我们接受信仰一直到死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进程里面。那么保禄呢去嘱咐蒂茂德的话里面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征，清楚地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你要打这场好仗，并且呢要保持信德和良心的纯洁，以免产生任何叫覆舟之灾，就是带来任何的这个灾祸，也就是说丧失信德的任何危险，和最终呢使信德呢完全丧失。那么162号的后半部分，他强调呢，为了能够保持这个信德，使这个信德呢在我们身上呢不至于丢失，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去滋养信德。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圣言来滋养它，这一点呢非常的清晰。因为呢聆听天主的话呢使我们学习啊，懂得和领悟呢天主向我们所做的这个启示。同时呢我们也祈求天主来增加我们的信德，也就是我们所说求信德，就这个含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该用爱德的形式的方式来滋养它。用爱德来滋养信德，这样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以望德做支持，以及在教会的这个信德中根植，在教会里面去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德。所以这些方法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教的生命里面你把这些以上提到的这个内容综合起来来运用的话呢，那么你的信德呢就至少呢不会是变弱的，会在信德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深入。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信德是永生的开始，163号。信德使我们预尝荣辅直观的喜悦和神光，那是我们在此世旅居的目标，那时我们将会面对面格林多前书13章12节看见天主，看见他实在怎样，若望一书3章2节。所以信德已经是永生的开始，现在我们有如一面镜子里欣赏信仰的祝福，好像那些给我们许下的及我们在信德中希望享受的美妙事物就在眼前一样。我们看呢163号、从163号开始呢，这样的话3条的这个内容呢来介绍信德是永生的这个开始。因为呢有信德，我们可以呢预尝，那就是说在现世呢就能够多多少少品尝到这个荣辅直观的喜悦和神光。那么荣辅直观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表达的将来在永生里面人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的那个看见，而荣辅呢是进入到那个境界，直观是看，所以呢荣辅直观在现世呢我们已经能够多少借着信德呢品尝到这个荣辅直观的这样的一份快乐所带给我们这个平安跟喜悦。因为只有将来呢这个进入圆满的状态的时候，进入到圆满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对面的去看天主。而我们在现世呢其实呢是怎么样，是透过信德，而透过信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无法看清。所以在这里面常喜欢用那个保禄宗徒呢所特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现世呢我们是用信德来看天主的时候是借着镜子。那么这里说的一定是古代的镜子，古代的镜子一定没有今天的这个镜子照得这么清晰。我们今天的镜子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可以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面貌了，对吧？在古代的那个镜子，比方说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镜子是铜镜或一些反光的一些亮东西， 所以它的效果呢一定是模模糊糊啊，不够清晰的。那种朦胧的这个状态呢，恰恰的去和我们现实的用信德去看天主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里呢是常被用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最后这句话呢是引用啊圣巴西略的一段话，就是当我们在现实我们在信德内生活的这个时候，那么事实上呢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了。看164号，可是呢如今呢只是凭借信德往来，并非凭目睹，格林多人后书5:7。我们认识天主有如借着一面镜子模糊不清，格林多人前书13:12。虽然信德因所信的那位而受到光照，但却经常生活在隐晦中，信德也能受到考验。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时常与信仰给我们所保证的相距甚远，邪恶、痛苦、不义及死亡的体验似乎与福音的喜讯背道而驰，足以使我们信仰动摇，并对它构成一种诱惑。那我们看呢，这里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现世呢跟天主之间的来往是透过信德，可是信德呢又有它模糊不清的那一个方面，这第一。第二呢，再加上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模糊不清，就是我们在这个现世所能够经验到的一些和对信德有挑战的这些存在，比如说邪恶呀、痛苦啊、不义啊和死亡这些，却很容易使我们什么去怀疑信德。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事实呢就能够或者是很容易形成一个对信德的这个挑战。为此呢我们在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要清楚信德面临挑战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也要学习怎样去面对这些跟信德相关的这些挑战。165号，那时我们就该转目注视信德的见证亚伯朗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罗马人书4:18，而相信童贞玛利亚在信德的道路上进入了信德的黑夜，参与他圣子的痛苦及他坟墓中的黑夜。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信德的见证，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希伯来人书12:1-2。那么165号呢它在于呢给我们提供呢就是当我们处在信德面临挑战的处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信德面对困惑的这个时候，我们该看谁。这里呢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能够看出，首先呢我们要看信德的这个核心耶稣基督，就是首先要注视耶稣基督，然后呢再看其他的这个证人。他这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了亚伯朗以及童贞玛利亚这两位圣人，所以呢在这个关系上呢我们一定该分清楚，我们就是首先看耶稣，然后呢再看其他的证人。那为什么我们要看他们？因为他们也都经受到了这些考验，然后呢从这个黑暗里面怎么样走出来，他们也都经受到了和我们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第二条，第二条是我们信。我们之前看的是我信，那么这儿呢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信。166号，信仰是一项个人的行为，是人对那主动自我启示的天主所做的自由回应。不过信德并非一个孤立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单独去信，正如没有人能够单独生活，没有人能由自己取得信仰，正如没有人能够由自己取得生命。信徒从他人身上接受信仰，也该把信仰传给他人。他们对耶稣和对世人的爱促使我们去向别人讨论我们的信仰，这样信众就像一条锁链，每个信徒就像其中一环，若无别人的信德的支持，我不能去信。同样借着我的信德，我也支持别人的信仰。我们看呢这里面在讨论我们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我信我们信的时候，那这里呢就是在回应天主对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召教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信仰的这个行为里面，我们是以个人的方式呢对天主进行回应。那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而这个回应呢又不是完全是孤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接受信仰的时候，通常我们也是借着他人对我们的宣讲，是父母也好，是亲朋好友也好， 是教理讲授老师也好，这总之呢，这是他人。所以呢，我们相信呢，由他人所传递或者是传播给我们的这个信仰，这样的话呢，也表示我们也该把信仰传授给他人。所以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这个特色呢，就被显示出来了。这里也特别提到呢，就像人的这个社会性特色一样，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我们无法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生活，而我们是在社会之中一个团体的这个方式呢在生活。这里呢，所以就我们看出来就像一个锁链，那么每个人呢都是这个锁链当中的一环，也就是说若是没有他人的这个支持，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相信，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的这个前辈接受的这个信仰，然后把信仰传给我们，我们就没有信仰，可是我们的前辈又没有他们的这个前辈向他们传授信仰，他们就没有信仰，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信仰一环一环的这样被传递下来了。为此，当他人支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支持他人的信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的这个团体的意义呢，就被特别的凸显出来了，就是彼此呢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看167号，我信是每个信徒个别所宣认的教会信仰，尤其是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信是大公会议的主教们，或更普遍的在信徒礼仪集会时所宣认的教会的信仰。我信也是我们的慈母教会在信德中回应天主，并教导我们说：“我信，我们信。”那么167号呢，帮我们呢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区分，那就是当我们说我信的时候，是指的是我个人对教会信仰的这个宣认。当然尤其这体现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因为受洗礼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施洗者一定会询问你，你信，就是有一个信德宣誓那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呢，我们信呢所体现的是整个教会的这个信仰，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二者就是我信跟我们信，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常常是关联在一块的。那么这样我们会发现呢，借着教会呢，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信，我们信。所以呢，我信和我们信呢，是我们表达我们信仰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模式。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主恳请垂顾教会的信仰。168号，是教会首先相信并这样支持滋养振奋我们的信仰，是教会首先到处宣认上主，我们借着教会并在他内也被引领去宣认我信，我们信。我们从教会接受信仰及透过洗礼接受基督的新生命。在罗马礼书中，施礼的施行者问慕道者说，你向天主的教会求什么？答案是信德。信德给你什么？永生。我们看的168号呢，这里呢提到呢，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呢，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在教会内呢，它给我们提供什么？提供支持，也提供滋养，也振奋我们的这个信仰。这是教会的角色，这是教会在信仰生活里面所该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刚刚过去这个主日，也就是常年期第16主日啊，当然是一年，在这个主日我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在这个主日的主题的分享的内容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今天呢，在教会里面的有些人呢，他们已经不信任教会，就是他们已经不信任教会的这个时候。当然那句话的原话是说，他们已经不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可信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其实教会呢，本应该给他的这个所属的子民提供什么呢？提供支持，提供滋养，或者是振奋信仰。当教会团体没有能够提供这些帮助的这个时候呢，当然那么一个信友对他的这个信赖呢，可能就会失去。这里发生的应该是局部的，并不会是全部的一个现象。那教会呢，对天主的这个承认，或者是对天主的这个宣认，使我们在教会内，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信德宣认，也就是说，我信，我们信。所以呢，在信仰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呢，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都是透过洗礼啊，接受呢我们属于基督的这个新生命。那么这里他特别提到罗马礼书，因为呢这个罗马礼书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天主教会呢也属于罗马礼，也就是拉丁礼。 在实行洗礼圣事的这个时候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和这里所提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在领洗的时候呢，施洗者总会去询问，问这个慕道者，你向天主的教会求什么？那么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呢，是信德。然后呢，下一句是信德给你什么？永生。当然呢，这两个问题哈，其实是连续呢做一个询问。神父在领洗的这个时候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记不住这个次序哈。当问第一句你向天主的教会求什么的时候，求永生，能给你什么？给你信德，他就把它打反了，实际上呢是不对的。而正确的答案就是呢，你向天主的教会呢，就是你向教会呢求什么，一定是求信德，而信德呢给你带来的这个结果是永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呢，它大概就是说，在教会内，就是教会呢也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教会呢也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对象。当然换一个词来说呢，就是信教会呢是母亲。因为在宗徒信经里面，我信圣神，我信圣尔公教会，你看它也是信仰的这个对象。当然这个对象呢，就是教会作为我们信仰的这个对象，和天主也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对象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看169号，救恩是来自天主，但由于我们是借教会而接受信德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相信教会是我们新生命的母亲，而非相信教会是我们得救的创始者。教会作为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信仰的教育者。我们看第169号哈，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一号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是在事实上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教会呢来接受了我们的这个信仰。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受到教会所派遣的这个传教士啊、主教啊、神父啊以及传道员呢，这些人士给我们施洗，我们接受了信德，成为教会的这个一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教会呢它就是我们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源自教会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相信呢，教会呢是我们新生命的母亲。但是教会呢它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创造者，它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最后根源。按照教会宪章里面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教会的存在呢，它好似是一件圣事。那你知道呢，七件圣事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天主拯救人类的工具，它是分施救恩的。那么所以呢，就如啊，天主是在圣事之后使圣事产生效果的那一位，那么圣事呢是工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教会是不是也是工具啊？就是因为那个在教会宪章里面称教会呢也好似是一件圣事，它也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是做什么的呢？是作为我们接受信仰，进入到信仰的大家庭里面的一个途径。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就是它跟耶稣基督之间呢仍然是有不同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能把教会呢看作是我们得救的创始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母亲，这没问题，但是呢不能把它看作是得救的创始者。那么这样看呢，就是教会呢和耶稣基督去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根源，而教会呢不是根源，而教会呢是建基在耶稣基督之后，或者是建基在耶稣基督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获得救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看呢，教会呢也是什么呢？教会呢也是我们的教育者。这样呢，我们透过最后这两条哈，它特别有这个祈祷词说主恳请垂顾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生活在教会里面的为我们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借着在教会内的这个生活呢，我们信仰呢更容易得到什么？得到教育，得到指引，在错误的时候有人更正，在不正确的时候有人引领，那么在正确的道路上呢还有人扶持，这个常常是重要的，每个人都需要。那么需要呢在信仰的道路上呢逐渐的走向成熟，这样的话在成熟的信仰之内，我们呢才有办法呢去深入到信仰之中去。那么否则的话呢，我们总没有办法呢深入到信仰之中去。